敬拜团跟诗班带领我们献上颂祭的果子。那在诗篇65篇第11节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什么是脂油呢？脂油就是丰富丰盛，指的就是神赐给我们的福分。所以我们现在用一点时间来向神献上感谢的祭，我们一起祷告。每一个人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季节，而且是在美国特别独有的，就是献上感恩的祭，这样一个独特的季节，我们为自己为家人献上感谢。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用你的爱来充满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生命不同的际遇里面，你总是与我们同在。谢谢你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在我们行在你自己应许的路径上，你都滴下满满的祝福倾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谢谢你的爱，我们爱你，求你恩待你的仆人，也恩膏你的仆人，也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如果我访问你，在你生命当中找出5个对你影响最深的人，你会举谁呢？为什么他对你会有影响呢？在我生命当中有一段时期非常的消沉沮丧，这一个人或者说这一个女士，这一个姐妹，她帮助了我，她就是刘霞。为什么她的生命会影响了我呢？她的生命是一个经过苦难熬炼的生命，她得到在12岁，想一想12岁年龄你在做什么，12岁年龄是不是一个非常活泼好动的年龄？但是12岁的阶段，那个光景里面，刘霞她得到了类风湿关节。什么叫做类风湿关节炎呢？就是说她的这个关节，只要被神经压到就会痛。也就是说，大家知道你的关节是在身体很多地方联络你的肌肉、你的神经、你的骨骼的，可是却常常会�痛。他就告诉自己，在3年如果没有改善我的情况，我就要……所以呢，他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不是祷告。就16岁，这个16岁到的时候，他又很不甘心。他说：“怎么，我现在还是花，应该算是花样年华吧？”结果呢，很奇妙的，这位天上的神听到他的呼求，他从心灵深处向他的呼求，于是他就认识神，他就相信神，而这个成为他生命的一个转机。所以我是因着这一本书，这是我看他的第一本书，可能你们当中很多人看过他的书，是《生之歌》《生之颂》。那他在有一首诗歌里面，是我在香港浸信会神学院学到一首诗歌，他就叫做《你可知道》。你可知道，他说没有试炼，没有重担，你不知你生命的潜力有多深；没有痛苦，没有缺憾，你不知你自己的耐力有多大。弟兄姐妹，他说苦难对他来说是生命的功课很多。他说他的确活得比别人辛苦，他常常晚上痛到根本40-50年当中他没有一天晚上是安睡的，几十次他痛到他的关节肿大，他的关节僵，他的这个僵硬。可是呢，他仍然说，我感谢神，因为苦难塑造了我的信心和品格。他说，虽然我没有健康，我没有财富，可是呢，我有主，我不是比别人更多需要感谢吗？这首诗歌里面，我觉得我自己很受激励，它是3节歌词，所以他告诉他自己向神呼 祷告说，主，求你叫我明白，教导我顺服遵行你的旨意。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当中有不同的光景，我们住在中西部，你觉得有一件很棒的事情是跟天气有关的是什么？是什么？四季分明，春夏秋冬。这是我从福德来的人，我最喜欢的四季分明。好，我们生命当中有春夏秋冬。冬天的时候在这里你会看见什么？雪地上树枝没有枝叶，你会看到好像一片枯寂，你会看到是沉寂的，生命是死寂的一样。可是当春天这个枝叶，我最喜欢的就是除了秋天之外，那个春天你会发现在那个枝条上开始有嫩绿的颜色，然后几天当中你会发现，哇，充满了整个春绿，整个新绿的颜色。然后夏天呢，你看到有什么？好多的花朵，因为特别在这里很多人很注意园艺，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在园艺上是很多人是很高手的，你会发现很多的花，不同的花种开始肆意的奔放。然后到秋天你会看到什么呢？你会想到大麦、小麦收割。有时候你中西部有一些是这个农业州，你这个开车过去的时候，你就发现哇，这么一片金黄，是这么样的一个丰收的一个景象。我们生命中其实也会有春夏秋冬。我们今天要来从一个圣经的人物，他叫做拿尔米。拿尔米路德记是一卷就是叙事文体，所以叙事文体有三个主要的，就是背景、人物的描写以及情节布局。所以今天我们要从拿尔米的生命，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一起来读路德记第一章一到五节。路德记一章一到五节，我们请那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让我们的镜头暂时停止在这里，再看一下这段经文。我们用同理心进入这个剧情里面，这个故事里面，你的第一个感受是什么？你第一个思想是什么？我们继续再来看第一章的十一节，请拿尔米说，我女儿们啦，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啦，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拿尔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尔米，就是甜的意思，要叫我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尔米呢？我们看到十年的光景当中，我们看到拿尔米的一个生命的际遇是如何呢？我们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酸甜苦辣是我们生命的菜单。在这里我们看到他遭遇了人生的无常是什么，他遭遇了他的整个属神的家庭。以利米勒的意思是神是我的王，一个属神的家庭却遭遇了饥荒。你有没有发现经文当中提到他们住在哪里？伯利恒是什么？面包之家，出产粮食的地方， 可是却遭遇了饥荒。好，遭遇饥荒没有关系，我们总是还有一点存粮吧，我们总是还有一点可吃的吧。可是你有发现还有加上什么人祸？它是在什么时代呢？士师秉政的时代，是从约书亚之后到达第一个王扫罗王的这整个三四百年当中，是一个什么时代呢？你如果看士师记最后一节，是这是士师的时代，是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是一个悖逆神，是一个道德败坏，是一个政治社会混乱的时代，人谋不臧的时代，很多的一些敌人的攻击，这样的一个时代，又加上什么呢？你如果能够再继续看，所以以致的使得他怎么样？他从田，什么是田呢？田是生命的一个丰润，生命的一个祝福，是个性上的甜美，可是他却成为一个什么？苦的，是凄惨的，是绝望的，是无奈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们来看，从今天的经文里面，从第一章里面，你看到拿尔米有哪一些的失落呢？第一个，他失去了平安丰裕的生活，不能够再养家活口，粮食之仓竟然不出粮食。无形的呢，什么叫失落？失落就是我们曾经拥有的人事物，因为一些原因失掉了，可能是有形你看得见的房子，或者是什么看得见的健康，也可能是无形的，是安全感，是你的什么，你的自尊。有没有想过自尊也是一种无形的？这一些的失落里面，我们看到他失去什么？他失去了一个熟悉的家园。我们当中你是移民，第一代移民的请举手一下。第一代移民，你是第一代移民，你再思想看看，你有没有离乡背景？你有没有离开你熟悉的安全感的一个社会支持群体？有没有？你离开了啊。然后还有什么？第三个，他撕掉自己的国家，不是只是从中国变成到成为美国人。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在属灵上，是他离开了一个圣约的团体。什么是圣约的团体？如果你在罗马书第九章，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以色列人是荣耀诸约，律法利益都是从他们而来，是神赐福给亚伯拉罕说，你的后代当中有土地，有后裔，有祝福的一个圣约的团体，是神眷顾的群体。而且他们离开伯利恒，离开犹大，离开以色列，他们到了哪一个地方去呢？什么地方？摩押。想想看，摩押是什么地方？摩押是异邦异教异国的地方，很邪恶的，拜神拜得很邪恶的地方，是以色列非常厌恶讨厌憎恶的一个地方。可是他们搬到那个地方，我们看到在从第三节第五节，没有关系啊，我们离家离乡背景，我们为了生活，我们为了生存，我们为了孩子，我们需要到一个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地方。好啊，可是呢，可是却发生一个很大的悲剧，也就是在十年当中，你发现他没有了什么丈夫。只要家人还在，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对不对？叫你的所爱的人跟你一起打拼，家还有那么家人跟你在一起，你有一个奋斗的目标，你有一个打拼的一个前景，你觉得还是怎么样？苦也是热，对不对？可是在这里你看到什么？你看到拿二米在十年当中，你可以从一个对称结构里面看到一个什么？以利她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然后呢，在古时候的妇人，他们是在家从夫，出嫁从什么？从夫，然后夫死从子，他们没有经济人力，他们的所有指望在婚姻家庭里面。结果在十年当中，既然他的丈夫死了，好，我总算有儿子，儿子我还帮他们娶了媳妇儿，那我可不可以有一个盼望，说有一天我要把我的孙子抱在哪里，还可以去有含饴弄孙的机会？可是呢， 寡妇死了儿子，再也没有指望了。想一想，如果你是拿俄米，如果你是拿俄米，你会怎么样呢？我们看到拿俄米的生命中有哪一些的失落？他失掉生命伴侣。有的人在做压力指数的时候曾经说过，儿童的死亡，也就是一个家庭当中如果有儿童的死亡，是最大的压力指数。第二个是丧偶。十年当中，我们看到拿俄米经历了最大的失落，而且呢，不只有什么有形的，他丧了儿子，无形的是怎么样？妇女是家中的照顾者，都同意吧？应该说大部分是家中的照顾者。当先生生病或死亡的时候，他可能会责怪自己，他家再加上儿子，他心中充满了多少的一个内疚感，一个罪疚感，这个会紧紧在他生命里面去把他纠结在一起，让他不知道要怎么的走出来，一种绝望，一种无望。我们看到拿俄米，他失掉了这一些，而且他没有再生育可人。他本来要透过，如果他能够再生育，他可以再嫁入另外一个家庭，能够来供养他的生活，也可能也许还可以再生孩子。可是他没有，他一切都没有。你会发现他从甜到苦，是从一个快乐到达变成一个苦。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你看到他怎么样呢？当一个人在这样子的一个深沉的一个痛楚里面，他只能从心灵的深处来向神发出哀嚎。我们看到他怎么样，他怎么从生命的深处来向神发出一个极深的一个控诉。他说因为耶和华的手攻击我，因为耶和华的手攻击我，所以我是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你会发现他在这里面用耶和华跟全能者，为什么会用两个对神的称呼来显明他对神的认识？耶和华是与神立约，是圣约团体，是那位自由拥有，是那位说我与你立约，我是不反悔，我是一个信实的神，我是会眷顾你们这个族群的神。可是这位耶和华，这位神却伸手来攻击我，不是攻击马伦，不是攻击基年，不是攻击以利米勒，是攻击我。你有没有发现他的内疚感，他罪疚感有多深有多大？他说全能者，什么是全能者？对神的称呼 El Shaddai 就意思说，全能者这个神是有大有能力的，他是能够创造的神，他是可以使无变为有的神，他是可以赐福也可以降灾祸的神。他伸手攻击我，他使我受了苦，以至于我满满的出去。我出去的时候惜家带眷，所有财产都搬出去，有儿有子，有子有夫。可是我回来的时候是什么？空空的回来。对不起，你们这些妇女说啊，这不是拿俄米吗？不要再叫我拿俄米，我没有办法参加你们这个赞美感谢神的聚会。你有没有感受到他深沉的一个悲哀？他对神的抱怨。但是你会发现圣经有没有什么？圣经没有说拿俄米你怎么这么不属灵，拿俄米你怎么可以这样说神呢？有没有？圣经是怎么样？圣经非常真诚的，没有样板化，没有虚饰的，没有责备，也没有批评，真实赤裸裸的把对神的一个控诉去把它显明了出来。弟兄姐妹，我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是做为人父母的，对不对？请告诉我，你的孩子有曾经对你生气、怄气、讲话冒犯过你吗？有吗？但是当他来到你面前说：“爸爸妈妈，我需要你的帮忙。”你会愿意帮他吗？你说：“对不起，你昨天才跟我这个讲话很不客气，我今天不要帮你了。”你会吗？你会不会？你不会。我常常很感动，你们都知道我是单身。如果我觉得我会有一个期盼是做父母亲的这个角色，因为我很感动，我接触很多弟兄姐妹，孩子总是有一些不同的状况，在不同的时期。可是呢，爸爸妈妈 总是不放弃，总是不放弃。当我们的苦楚，当我们生气恼怒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说，上帝啊，我真的是很惨，我真的是很悲，我真的是好可怜，我很生气。圣经收藏了很多的诗篇，讲到人这种无奈，这种无助，有时候人那一种痛苦，那一种绝望，可是圣经真实的去把它放进去在这个里面。杨斐利他在总有生命总有伤痛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如果你看得到，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这个很深的抓住我。他说，生命总有一些时候，我们的心因痛失亲爱的人而向神呐喊，总有一些时候，我们因难以承荷的痛苦而跪倒于地，总有一些时候，苦难剥夺了生命的美丽与欢愉，徒留惨境、失望与怀。你有过这样的光景吗？有吗？你有过怀疑的时候吗？你有过非常的甚至无语言语的不知道如何，只能跪倒在神面前，主，求你帮助我，求你爱，求你救我。你有过这样的时刻吗？希伯来书说什么？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将一切倾倒于神的面前。你会发现拿米当痛苦太深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到，他说我空空的回来，请注意还有谁跟着他回来，大拉尔的一个人站在他旁边，我空空的回来，我空空的回来。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如果从第一章的十四节跟十八节，你去注意到他们婆媳之间那个感情，很多人会用路德记来讲婆媳的关系，可是你看到一件事情，他说什么？他说这个只是路德怎么样舍不得婆婆，舍不得是情感上的。当你的孩子离家读大学，你知道他有很好目标，你也知道他会回来，可是你会不会舍不得？最舍不得的是爸爸要把女儿交给走到圣殿的时候，要把这个手交给谁的时候，舍不得，舍不得是一种情感上的。你在看到十八节，你看到是什么？十八节说什么？拿尔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定义有什么？你什么时候要定义？定义有意志上的，所以你可以发现说，路德对婆婆的爱是何等的坚贞，何等的有这个深度。我们来看到这一段经文是路德的信仰告白，或者说他的一个投靠真神的翅膀底下。当波阿斯师说你来投靠以色列真神的翅膀底下的时候，愿你满得他的赏赐。你会看见在这里，你看到这样子的一段对称。如果你从英文的一个译本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对称的结构。他说：“不要劝我回去，不跟随你，我往哪里去，你也往哪里去。所以呢，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在，除非死能死我，是一个往，是一个方向。”也是一个什么？一个住宿，也是一个停留，一个安顿的一个地方。你就会发现说，路德紧紧的跟随着他，定义的这个如果没有，为什么说他要定义，他要紧紧跟随？因为路德知道他回去，你还记得拿俄米在第一章里面有三次说，女儿啊回去吧，女儿啊回去吧，女儿啊回去吧。为什么？因为路德如果回路德跟着一个寡妇，寡妇在 旧约时期是一个次品，是一个非常的边缘人，是一个弱势的群体，跟他回去完全没有希望的，而且是一个会歧视外邦人的地方。可是呢，你会发现路德是什么？你到哪里我就跟你跟到哪里。你会发现说你的国中心点，你有没有看到红色的字？这种对称结构很重要的一段经文里面，你要找到中心点。中心点在哪里呢？就是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是那位耶和华，是那位跟我以色列立约的那位神。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是一个信仰告白。他知道他其实在他自己摩押地方是有他们自己的神的，可是他竟然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指的是一个圣约，是一个立约，以神立约的一个群体。他愿意回到那个跟着他去到那一个信仰的群体。我们看到路德的爱是这么坚贞。我们也看到从刚这样的一个经文里面看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或者我的家人曾经遭遇过健康的问题吗？有没有遭遇过生死的问题？有没有遭遇过关系破裂的问题？有没有遭遇过工作的失去？我们都知道在移民的社会，在这里生活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压力，是很辛苦的，有没有呢？但是这些生命的危机常常在我们的里面发生，我们如何面对呢？我们又是如何的解决呢？谁是我们的邻舍，是能够用陪伴、倾听、鼓励跟祷告和基督的爱来陪伴我们的？谁是我们的邻舍？神真的很恩待我们的教会，在今年有4位同工从去年去受训，今年开始培育第一批斯提凡的关怀者。你会看到中心这个有几个，他们被训练或者是靠着神的灵，他们愿意成为可靠的人，是能够在他们的一个关怀技巧上熟练，而且是依靠圣灵大有人力的，是一个信心的人，而且很重要是一定要有爱心。为什么要有爱心呢？因为我们是以基督为中心，也就是所有这样的一个关怀陪伴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所以他很宝贝的一点是以神的话为根基。有一些人问我说，黄传道，你为什么要去接受这个训练？以前你没有受过一些训练吗？我说我们这些牧者同工，我们是受过教牧训练，我受过不同的辅导训练，我也在医院受过训练，可是我很想认识这一位弟兄姐妹，这么样的摆上心理时间去做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一件事情？我想了解他有没有神的话语的根基，因为这个对我们牧者非常的重要。所以他是以神的话语为根基，而且是陪伴原则，而且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神是医治者，我们是关怀者，也就是说我们所凭借是圣灵的能力，是神那无慈无穷无尽的爱。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说到什么？如果我们看得到，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请。什么要互相担当？什么要互相担当？重担。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什么是担子呢？担子就是我们生活的责任。今天我可不可以去捞过去，去背别人的担子，或者别人来背我的担子？那是真实的爱吗？真正的爱吗？在这里讲的是重担。重担是我们力不能胜，力不能负荷了，所以这个重担是要彼此要分摊掉的。也就是所以呢，在斯提凡的事工里面，他会用一个很重要，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下面的那个根基是什么？建立在哪里？充满恩惠的接纳，因为神的爱成为我们的根基，所以是一个充满恩惠的接纳，并且呢是用倾听， 不是很快告诉你，你应该这样做。第一点，第二点，你为什么没有这样子好好遵照圣经的原则，然后去好好的营造你的婚姻，或者好好的教导你的孩子呢？没有，不是的，倾听。然后呢，倾听是带着一个同理心的，并且呢，你说那我讲了，有很多是我们家的秘密，怎么办？请注意，它的屋顶是什么？守密。也就是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所听到，我们所倾听的，我们出去之后就怎么样？所有的秘密留在这个安全屋里面，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也就是你可以很放心的来相信。所以呢，在马可福音一章四十一节，我很喜欢这一节经文，耶稣怎么样？动了慈心，他看到需要，他就怎么样？他动了慈心，慈心有没有行动？弟兄姐妹，耶稣有没有行动？他每一次动了慈心有没有行动？有，爱是要在人的需要上显出我们的恩慈来，所以我们需要，也许不是为你自己，也许为你小组，为你的家人，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帮助。如果你看到啊，这个就说拿厄米，他有没有谁帮助他？拿厄米如果回去一个人，他年纪可能中老年或者老了，他能不能常常每天去死睡？他要不要生存？他要生存。好，我们都知道犹太人，好，所以拿厄米是不是只停留在两个寡妇，反正就没有关系，抱头痛哭吧，我们就停在那里就好了？不是的，以色列人、犹太人。是全世界诺贝尔奖，犹太裔得诺贝尔奖是最多的。他们有一本书提到犹太的头脑，奇怪，犹太头脑在讲什么？你们都知道，他们曾经被大逼迫，他们被大屠杀，他们被很多的冤枉，很多的诬陷，很多的流离失所。可是呢，这个拉比他写了这一本书，它里面有很多的例子故事。什么叫做犹太脑呢？我们都知道说犹太人很会教育孩子，因为他们有神的话语，他们用神的原则来教育。可是他说犹太脑是一种迫于生存的思考，当一切无法可想，也就是陷入绝境的时候，犹太人还要得到那种改变这样一个情势的结构啊，他找到出奇的另类的选择。也就是他们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决心不放弃。大家都还记得这个丘吉尔首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有一次对一群这个很多人这个演讲，他只讲了什么 Never give up， 绝不放弃，绝不放弃，就这么简单，没有再多讲了。犹太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气魄，不放弃，绝不放弃哈。所以当你不轻易放弃的时候，你就不会像别人一样，可能有一些事情就这样过去，你就会让你因为迫于生存，你就不得不。其实犹太人跟华人很像，华人为了求生存也是非常的努力去做一些事情的，所以你会发现说，你就会看到说，拿尔米跟路德两个人啊，这一对婆媳就开始有一个转变的契机。生命总是要去找到出路。可能有一部电影讲到生物总是会找它的出路的。我们看到它的关键点，它的转折点是在哪里呢？在第一章的第六节第七节，我们看第六节它讲到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它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它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你看到什么？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那表明是什么？粮食之仓有粮食了。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好，我们知道神有恩典，我们说神的恩典何等的丰富，何等的丰盛，何等的奇妙。可是呢，很好，神的恩典很好，我也喜欢呢、啊。可是我还是坐在这里。你发现拿俄米跟路德做了什么事？拿俄米做了一件。他就起身有动作的，起身有一个意志力的，起身做什么呢？还要转，他转向哪里？他转到信仰的群体里面，转到一个可以得到资源，让他可以生存下去。因为他知道有十岁这样子一个文化背景的条例， 他知道他只要起身，他归回，他归回那位眷顾百姓的神那里，他就有一个转机，他就有一个机会，他可以从一个新的开始，他有可能无数的可能性，他至少可以先活下来。所以我们看到说，他就与两个他，而且呢，你会发现说，拿尔米跟他儿父摩押尼子路德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哇，好有意思哦！你在这里有没有发现上帝的眷顾信实？为什么动手割大麦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这个时间回来的时机点？我常常想到一句话，就叫做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怎么样，是的，也都是实在的。好，上帝会延迟吗？上帝会延迟吗？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在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藏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人与婆婆同住，这有三个多月之久。为什么拾穗是这么的宝贵呢？因为这是摩西的律法里面规定说，对于寄居的寡妇、穷人、孤儿，田边的田角你不可以割尽，你移在地上的麦穗你不可以拾取，你甚至你忘记少带一捆禾捆回去，你都不可以再回去拾取，因为那是神的爱的作为，是神恩典的作为，也就是给那一些寄居的，像今天牧师祷告，当我们有余的时候，我们富有的时候，我们是要给出去的。所以犹太人从旧约时期，你又发现我们的神在社会福利上是何等的看重，何等的注意，所以他能够回去三个多月，至少生存的问题燃眉之急第一个先解决了。我们常说要先活着才可以讨论什么未来，对不对？要先生存嘛，要先活着嘛，我们才能继续往前走。我们看到在这一段的经文结构里面，你会觉得很有意思，神如何恩待啊，引导路德到这个波阿斯的田间，在整个第二章里面哈，那这个是路德跟波阿斯的故事。我们今天是主要在啊拿俄米的故事。你可以发现在就是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以利米勒的亲族中，然后你看3:1-1，以利米勒本族的人，你看到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然后呢，路德他悄悄来到了波阿斯的那块田里，然后啊，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好，你只管去，中心又在哪里？我蒙谁的恩，就在谁身后拾取麦穗。弟兄姐妹，想一想，伯利恒多不多麦田？伯利恒有多少麦田？就请告诉我，这个芝加哥有多少麦当劳？好了。多少麦田？可是他说什么恰巧，恰巧这么偶然，然后你跟某一个人可能20年不见的，竟然在某一个麦当劳相见了。你再想想看，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有没有上帝的带领，上帝的运筹帷幄在里头？如果你告诉我这没有神的手在当中，这全能者在当中做一些事情，有多少的可能性会刚好跑到？为什么波阿斯很重要？其实在这里我们看到生命是神能合作成员，好，因为神的旨意跟人的自由意志是相互交错，会成为我们生命的选择依归整个的过程。好，为什么这个波阿斯，你会发现就是因为波阿斯是拿尔米的属业之亲，也就是能够透过波阿斯来去解决他未来他们的生活生命跟一个盼望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在这里啊，看到这个就是拿尔米哈，他经过痛苦之后，他生命转变，他找到那个关键点，因为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所以呢，我要归回这个神眷顾的群体里面。于是呢，你会发现他的生命经过痛苦，就会熬练，更加的老练成熟。弟兄姐妹， 苦难有没有在你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些痕迹？有没有一些作为？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分享这个路德记的经文？因为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要去想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些作为都不是偶然，都不是徒然的。所以你会发现说，苦难在路德的，在拿尔米的身上，使他更加的成熟，好像那个夏天，很多的花意恣意奔发，还充满了经验。生命里面经过苦难之后、痛苦之后熬炼出来，你就觉得哇，这人生命很美。你有没有碰过那一种弟兄姐妹？本来可能你是要去探访一个这个受苦或者是在生病的弟兄姐妹，结果变成是怎么样？变成是他怎么样？他在安慰你，你看到他喜乐，你看到他坚强。你自己有没有被激励？会的。所以呢，我们看到拿尔米他能够专一的为这个路德来谋划，他能够使路德能够去专心。如果你们有机会回去看第三章，你就会看到他如何的做，而且他胆大心细的来为这个路德磨练找。所以你会看到说，这一段经文里面又是非常有意思了。好，第三章第一节说什么？第三章第一节说：“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幸福吗？”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婆婆是怎样的婆婆？有没有婆婆在为媳妇找伴的？你听过有多少个？听过吗？可能有，我相信还是有的。很多基督徒，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不但为你，如果你用圣经新译本的话，你会更能够去体会到那个意境哈。说女儿啊，我不是应当为你这个找个什么归宿啊，使你得到幸福吗？”那在希伯来的原文，这个意思是安息哈，这个就表示说不再有这个动乱，不再有波折，不再有什么，而是有一个真正的安身之处。有在这里指的就是怎么样哈，就是透过婚姻而得的一个安息的状态。因为我们都知道旧约的妇女，她必须有家庭，她必须有婚姻，因为她是能够生存下去很重要的。所以呢，在十八节我们来看啊，十八节说什么？他说：“婆婆说，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绝不休息。”如果你从这个 KJV 的那个，你就会看到第一节跟第十八节前后有什么休息、安息、安息。而这个竟然是透过婚姻的，是因为拿俄米为路德来谋划、来筹划、来去做一些事，教他怎么做。路德也很顺服。你有没有发现，凡婆婆怎么说，他就怎么样，他就照样吩咐去行哈。所以我们看到哈，波阿斯对着路德，如果你在看两节经文，你就觉得更妙了。怎么上帝是这么样的可爱，这么的奇妙哈？他说在波阿斯在二章十二节，我们有看到，我们一起来读。这是波阿斯对路德的祝福的话。我们再来看这一节经文，第三章的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好，古时人有没有很含蓄？他们说：“哎，你娶我吧。”他怎么讲？求你用你的衣襟。如果你们看到这个图画，你会发现是什么？好，这就是在这个说完大麦的时候，大麦场上的一个情境，一个好。然后他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这个其实是说，请你娶我吧，就这样子哈。啊，路德说，在原文其实很有意思，是这个翅膀跟衣襟的原文是同一个字，是指的是就是一个神的眷顾哈，或者是你看波阿斯来祝福路德，可是有没有想到三个多月后是变成是怎么样？谁成为那个祝福的导管？你会想到奇妙不奇妙？ 我常常觉得哈，我们生命里面，神有时候我们无意中，我们去祝福别人，我们去陪伴别人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或你的家人会成为被祝福的那一个人？在台湾有一个就是器官捐赠，哈，器官捐赠就是有一天那个时候你愿意把你可以用的器官捐赠。那在今年有一个修法，就是在几等亲以内的人会有优先的权利。其实有一点类似，我们有时候我们就是成为那个恩典的导管，那个祝福的导管。当我们去祝福别人的时候，我们其实不需要指望说我们要从这个人得到任何的回报，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其实我非常的感恩，因为我在不同的神学院受装备。那我常思想，我自己的家庭是比较贫穷的，我从小是半工半读。我如果读三个神学院，你知道那个钱要多少吗？很可观的。但是是谁的？是神透过弟兄姐妹的恩典恩惠，能够来装备这些神学生。所以我们其实都在从别人受恩典。那这些人他们奉献，很多人我们都不知道是谁，完全都不知道。可是我们就希望有一天我们自己成为祝福别人的人啊！所以你会发现说，神用他巧妙的供应，透过破阿斯来做一些，所以他为建构一个新景象，也就是为他寻得安身之处，透过婚姻的方法。而且呢，要评估这个景象到底可不可行，多少时间之内要达到，然后呢，可不可行？因为波阿斯是有买赎权的至亲，是能够赎回产业的所以他能够怎么？而且他是怎么样？大人的财主，大人的财主可不可以再照顾多一个婆婆？可以。然后呢，他不断恩待什么活人死人，他是很有爱心的人。所以我们看到有好的目标，有正确目标，要不要付代价？要付代价。其实晚间去这个打麦场是很有风险的如果你从他这个文化背景里面来看，是非常有风险的，他要付代价所以拿俄米他的谋略，他不是单成熟有智，他是真正的有策略，而且是有行动的这个人我为什么会分享他？你们只要先看他的照片就好了。甜不甜美？很甜美他是谁呢？他叫杨玉兴。他得到一种叫做三好事远端肌肉无力症，其实跟肌肉萎缩很像。刚才我们提到说刘霞是关节痛，对不对？关节，对不对？这个是肌肉。想想看，你自己想想看，你把你的手跟手伸出来，如果从你的手指开始慢慢的僵硬痛，然后僵硬开始萎缩，不能够动，从手指脚趾不能动，然后到有一天你不知道你心脏什么时候会停止，你不知哪一天你的心脏或者你的肺不能再呼吸，想想看你会是怎么样的生活呢？你会觉得怎么样呢？杨玉兴19岁发现自己得到这个疾病，他是一个电视台的一个电台的主播。然后呢，他因为信仰缘故，他就好好活，他还是跟就是为别人打气。2007年，他认识一位台大哲学系的教授孙孝智，怎么样？就是说这个教授2年前太太因为乳癌过世，那他们因为有共同的信仰，结果呢，他就是真的很喜欢这个很爱慕或者这个女孩，但是他也觉得说怎么这个他的三个孩子就跟他说，爸爸妈妈乳癌突然就说走得很快，你还要让就是你自己还有我们来承受这一次，玉兴阿姨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心脏会停止，而且你要抱着他，因为他不能动，所以你要抱着他，这个上上下下连很多生活的细节都是要由家人由照顾人来做的。可是因着神的爱，因为他认识基督，他们其实经过很多的祷告，经过的很多的这个协谈什么之类，他们结婚了。所以杨玉兴成为立法委员，为很多疾病罕见疾病者来发言 好，他说凡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要预谋结果，将结局交给神，得失心就不是那么重了。很多事情是自己无法掌握的，只要在每个过程都尽力了，了解自己的努力，就可以过得快乐些。我们都知道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够掌控，因为还有对方他自己的选择，对方的一些状况。好，就像说我们开车，我们自己很守规矩，可是都很难说的，所以只要尽心尽力就可以。我们看到在一片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转变，经历过这个信心跟品格上的成熟，我们看到开始你会发现种子栽进去，然后是怎么样，开始有收割，有丰盛，有丰收了。所以我们看到从这个诗道德，从空本来是空乏的，对不对，空空的到满满的。好，我们看到一个属神的家庭从失落到达一个圆满的状况。那我们从这一幅图画里面你可以看到什么呢？第一章里面没有儿子，好，不能奉养老，可是你从这个经文当中你就发现一件事情，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好，他今天没有断绝你有买赎权的近亲，愿他在以色列中扬名，他必苏醒你的生命，他必养你的老，因为他是你爱你的媳妇所生的，有他比七个儿子更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过来，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也就是义母，也就是在教导上有责任的。你看，苏醒你的老，你不但能够将来生活无匮乏，而且呢，他会成为你的骄傲，成为你的祝福，是不是？上帝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啊！在这里我们看到家谱，好，拿俄米的孩子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就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我们会发现就是家谱，很多人在马太福音第一章是什么？谁的家谱？耶稣基督救世主弥赛亚的家谱里面有没有路德？有没有波阿斯？有。好，有没有俄贝德？好，当然俄贝德那个。所以你会发现家谱使用简洁的风格，把个人救恩的美套入神整个一个救恩的织锦画里。我们知道织锦画是一线一线，有些时候黑色你会觉得怎么都是黑色好难看，可是等到整幅织锦画完成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很漂亮的图画？上帝有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是灰色黑色的线，可是呢有时候会有红色有绿色，就可以成为一幅很美的织锦画。家谱也是这样子，非常近距离的把个人从这个里面显明出来，显明神的什么拣选，然后进入到整个救恩的大图画里面。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独特宝贵的，都可以在我们在跟神，就像我们是这个若朵景象，你看过那个沙流沙这样在那个时间井里面流，我们每一个人对你自己对你的后代都是很重要。你怎么做选择，你会留下怎么样属灵的遗产，会怎么样来祝福你的孩子。所以你从第一章的诗到第四章的德，你会发现一切的祝福都圆满了。然后这个人，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人看过他，说听过他的演讲。他在2010年哈佛大学的毕业班里面，他讲了哈佛大学最重要的一课，因为他是哈佛的商业博士，那他在那里教书。他就说，当他在讲这一篇演讲的时候，你知道他当时是什么状况吗？他爸爸是淋巴癌过世的。他当时因着淋巴癌在做化疗，他讲的那一堂课，他讲的那篇演讲，他说他从他生病之后重新来思想生命。他说，上帝衡量我的人生不是用金钱，而是我可以帮助多少人变成更好的人，我可以帮助多少人变成更好的人。他只给他们三点提示，他说如何使工作生意成功快乐，如何让自己与配偶儿女朋友的关系成为快乐的泉源。第三点，你们知道为什么第二点第三点提到这？因为他这些哈佛博士班毕业的学生 刚前五年光彩亮丽哈，好像很快乐，然后呢几年之后越来越少同学来参加同学会，然后就开始就发现原来哦有离婚的，有跟这个亲子关系疏远的。第三点是因为他有一个同学一年年收一亿美金，收入一亿美金，可是后来却锒铛入狱，是安南，是那个安龙的那个事件里面的一个受害者。所以他说，上帝衡量我的人生不是用金钱，而是我可以帮助多少人。在传道书三章十节，我见上帝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永生神按着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可是上帝将永恒的意识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作为人，我们就有一种渴慕，有一种倾向，有一种追求，对于永恒有一种追求。所以我们绝不会只局限于在我人生当中只是吃饱，我只是赚钱，我只是得名声，不再只是这样子。我们需要留意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季节，我们要用心来体会上帝慈爱的作为，用神的角度来思想，来观看，来学习，也来回应上帝透过我们的生命要成为怎样祝福别人的生命。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请站起来。我们请上面的用感谢跟信心来唱这一首诗歌。
你的心是广大，我生我天赋，在你永远没有转动因而永不。光大，你的心是光大，清晨不清晨跟进你心安，我所需有你恩手丰富预备，你的心是光大，且在我身。
春夏秋冬，
春夏秋冬四季又在中守着，日月星辰时刻运转不停，宇宙万物都见证造物主宰，述说天空丰盛尽是慈爱，你的心是光大，你的心是光大，清晨不清晨更尽你心安，我所需有你恩手丰富预备，你的心是光大，现在我身，
你赦免
我罪过，赐永远安宁，你常与我同在，安慰因你，就是今天力量，明天无求，你的 光大，清晨不清晨更紧闭心安，我所需用你恩手丰富预备，你的心事广大，
谢谢你用你的爱引领我们走生命的路径，谢谢你信实的眷顾，谢谢你在我们生命中枯竭绝望的时候，你仍然进入深渊陪伴我们，谢谢你在我们丰富充满恩典喜乐的时候，你仍然用你的灵引领我们不得罪你。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爱我们，为我们在这一年当中所领受的多样性的祝福、多元化的恩典，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爱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